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5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晚间宣布，将一口气终止五项被伪装成为文化交流的美中交流计划。他说这些计划被北京当作是大外宣的工具，参与者大多数是中国官员，而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这五项被终止的计划包括政策制定人士中国教育旅行计划、美中友谊计划、美中领导者交流计划、美中跨太平洋交流计划和香港教育与文化计划。蓬佩奥说，上述计划是根据美国1961年的相互教育与文化交流法来到执行，让美国政府雇员得以用外国政府资金旅行，获得资助的计划都是互惠性，但这五项计划是由中国当局全额资助和经营，成为北京软实力的宣传工具。蓬佩奥强调，这些计划精心设计，确保中国官员能够享有权限参与访问计划，而不是无法享有言论与集会自由的一般中国人民。他说，美国欢迎同中国官员和人民之间的互惠与公平文化交流，而不是那些非互惠的单方面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宣布，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者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在此之前，国务院系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到美国旅行。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些签证限制措施意在将中共与中国人区别开来，具有震慑力，但亦有分析人士说，政策或者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效果适得其反。蓬佩奥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影响，中共统战人员就屡屡胁迫和欺凌那些反对北京政策和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人士。蓬佩奥说，被禁止入境的包括中国和中共官员或者积极参与统战部活动的个人，一些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身体暴力，窃取和泄露私人信息，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或者恶意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学术自由、个人私隐或者商业活动，目的是拉拢和胁迫美国地方的官员、海外华人社区、学术界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以便推进中共威权主义叙事和政策的偏好。这是美国针对中共海外渗透活动采取的最新应对措施。在本周较早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布新规，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是来到美国旅行。根据新的政策，中共党员和他们的直系家属申请赴美的商务旅游探亲 B1 或者 B2 签证，有效期从10年缩短为1个月，而且只是限单次入境有效。在此之前，很多中共党员和普通的中国公民一样，可以申请到10年多次赴美的旅行签证。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追求主导世界的野心，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声明呼应了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有关中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和世界民主自由最大威胁的论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和副主席沃纳参议员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力挺美国情报界领袖拉特克里夫此前一日在媒体的评论的投书。今年5月正式就任美国情报总监的拉特克里夫在文章当中针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提出警告，说北京打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主导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文章还提到，中国的经济间谍手段是抢劫、复制和替代，中国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技术，然后在全球市场上替代美国公司。鲁比奥和沃纳的联合声明还说，中国企图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且希望将国际舞台重塑成为他们想要的形象，这个也是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构成了威胁。声明说，中共专制领导人试图威胁我们的言论自由、政治、技术、经济、军事，甚至威胁我们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努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命令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剥离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在美国的资产，否则禁用，但因为谈判未完成而推迟生效日。美国政府星期五决定不再延期，但是预期相关的谈判会继续下去。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讲法的独家报道说，预料美国政府和字节跳动公司会就 TikTok 的议题继续谈判。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上星期同意再给字节跳动公司一星期的时间剥离在美国的资产，也就是到4号为止。美国财政部表示同意延长7日是为了要检视近期才收到的修改书面的资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台湾这个星期启动一个新的目的，在于扩大中英文教学合作的教育倡议，以满足双方人民对华语和英语的学习需求。美国在台协会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正是纷纷关闭孔子学院的情形下，这个新的倡议可以扩展美台中英教学的机会，维护学术自由，并且巩固台湾作为美国和全球提供中文教学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台教育倡议在12月3日星期四在台湾外交部举行启动仪式。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仪式之中宣布，这个合作倡议将会成为美台全面教育合作的第一步，未来双方将会持续扩大华语以及英语双向教育合作，推动彼此教育机构交流，并且深化美台青年世代的友谊和美台伙伴关系。李英杰说，美台教育倡议的背景是建立在两个趋势上面，其一是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很多大学都在关闭孔子学院，这些是因为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查和恶意影响力活动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美国和国际学生对学习华语的兴趣依然浓厚，台湾可以亦应该在满足那个兴趣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说，美国已经在鼓励学生选择台湾作为他们学习华语的目的地，同时也在审视是否有更多机会将美国政府资助的华语课程项目移至台湾。为此，美国在台协会2020年的年度经费亦都为台湾富布莱特项目增加了新台币600万元。第二个趋势是台湾对英语教育的进一步的承诺。李英杰说，台湾亦都在增加对英语教学的投资，以便推动学生及劳动人口的国际化。蔡英文总统宣布将在2030年实现台湾全面双语化，这些亦都意味着台湾的学生和年轻人如果希望到台湾之外的地方发展，他们的选项包括全世界任何地方，美国乐意提供英语教学以支持这个目标。李英杰强调，这两个趋势都在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上面，那就是年轻人应该能够在一个不受胁迫及审查的环境之下追求学术及专业机会。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台教育倡议将可为此提供一个平台，扩大双方的合作以追求彼此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台湾外交部亦都在一个声明之中说，台美教育倡议是台美教育合作的里程碑，双方首次在教育领域建立系统性制度化的合作，台湾有信心亦都有能力在美国华语文化的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为美国学生提供自由民主多元的中文学习的环境。外交部亦都期待未来和美方相关部会协同合作，持续深化台美伙伴关系及共同利益。在这个实际的实体仪式之前，美台政府官员亦都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举行首次美台教育倡议线上对话，出席人数包括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美国教育部副部长萨伊斯、台湾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徐思健、教育部次长刘孟琪及外交部次长曾厚仁等。台湾外交部表示，双方在对话之中讨论了美国的华语教学的需求，促进台美在联邦及地方层级的合作，在美国推广台湾华语文测验以及台推动2030双语国家政策等的议题。这场对话之后，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南恩及台湾驻美代表 蕭美琴當日下午在美國國務院教育文化事務助卿羅伊斯和教育部副部長薩伊斯的線上見證下，代表雙方政府簽署一個為期五年的國際教育合作備忘錄。在台灣外交部發布的視頻之中，楊鶯表示，台灣關係法明定美台之間的文化和友誼應該持續增長，因此雙方當日亦都通過有意義的對話，討論了如何增進彼此人民的交流和學習的語言的機會。這些項目是彼此的機構和人民驕傲的來源，他們進一步深化了彼此共同的價值裏面的相互理解。蕭美琴說，台灣是美國第七大國際學生的來源，目前有23,000名台灣學生在美國大學就讀，台灣亦都吸引越來越多的美國學生赴台學習，美國學生可以在接受世界一流的華語學習訓練之中，同時享有學術自由、開放社會及多元文化。這些從去年美國學生赴台學習的人數增加了 48% 就可以反映出來。他說，美台的長期夥伴關係是建立在共同的價值和利益上面，並沒有比鼓勵雙方學生更多交流更好的方式來到增強這個友誼的基礎。根據美國在台協會公布的備忘錄內容，雙方合作項目包括加強和擴大現有的雙向教育的交流，例如增加富布萊特教學項目的華語教學的部分，增加轉送台灣華語教師赴美教學，支持台灣推廣華語文的測驗，探索美台英語及華語師資和教學資源的整合機會，加強英語師資培訓內容以應對2030雙語教育倡議需求，推廣台灣教育文化資源以鼓勵更多美國學生到台灣學習交流，例如通過國務院的本吉爾曼獎學金的項目等。除了吉爾曼獎學金之外，美國政府資助的華語學習項目還包括富布萊特項目、國家安全語言青少年倡議、重要語言獎學金項目等。美國國務院在8月中宣布認定孔子學院美國中心是隸屬於中國政府的外國使團。國務卿蓬佩奧更在10月中的一個專訪之中表示，希望美國各地的孔子學院在年底之前全部關閉。美國國務院和教育部沒多久之前在給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信裏面指出，中國威權政權對美國校園的惡劣影響正是與日俱增。雖然孔子學院被標榜為中國語言和文化學習中心，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孔子學院亦都是中國惡意影響及中共在美國校園進行宣傳的工具。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出，是蓬佩奧等美國政客出於意識形態偏見和政治私利的抹黑孔子學院，干擾孔子學院在美國正常的運作，蓄意破壞兩國人民和教育的交流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最近正是急速地惡化。今年4月，澳大利亞提出調查新冠病毒源頭以及中國早期應對新冠疫情的做法，招致北京大舉報復。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中國對進口自澳大利亞的大麥徵收懲罰性關稅，上星期五又開始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加徵關稅，其他出口到中國的澳大利亞商品如煤炭亦都受到了限制。11月18日，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向當地媒體分發了一份文件，列舉了在14個政策領域裏面北京對澳大利亞的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在推特上的一張澳大利亞軍人將刀架在一名阿富汗兒童的頸上的合成照片，被中澳之間的緊張關係火上加油。澳大利亞是美國的主要盟友之一，在北京謀求與美國下一屆政府改善關係之際，中國為何將戰狼外交的目標對準坎培拉？趙立堅在推特上的挑釁是否會促使西方國家聯手對北京進行反制？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副教授馮崇義表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是中國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 他这一次发在推特上的有争议图片引发了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并使两国关系陷入谷底，却没有被追责，充分显示这个事件是得到中国政府授权的。冯崇义说，赵立坚是一个典型的外交战狼，他以前最出名的动作就是公开的用官方的身份来指责武汉病毒是美国的军人带到武汉去的。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外交风波，他会被降级或者被处理，但他一直没有被处理，而且被当成一个网红，国家在这里推他。这个说明他这个动作不是他个人的动作，是一个政府行为，官方行为，包括这一次发这个推在内。赵崇义都猜测赵立坚去询问过他的上司，或者往上级打过报告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动作，是一定要将澳大利亚踩下去。在他们的眼中，澳大利亚是一个小国，你岂敢这样的向我挑衅，非得将你砸个稀巴烂。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北京将澳大利亚作为战狼外交的打击对象有几个关键因素，这个包括澳大利亚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地位、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在经贸上对中国的依赖。夏明说，澳大利亚亦都是五眼联盟的国家，五眼联盟中澳大利亚是靠中国最近的国家，所以中国威胁说五眼联盟澳大利亚要撑头的话，担心你的眼睛被整盲，可以看到中国的威胁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亦都是美国在印太的合作战略架构过程中是四国联盟的重要国家，作为美澳新军事联盟，澳大利亚在四国联盟里面尤其在海洋的战略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也是中国政府非常不满意，而且认为在四国联盟中他最想打击的，或者他认为最弱的一环就是澳大利亚，所以他加紧了对澳大利亚的打击。为什么他认为澳大利亚是最弱的一环？过去二十几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发展是有关系的，首先澳大利亚的一些领导人从霍克到陆克文亦都好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国有某种幻想，亦都就是说有一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和北京，所以北京在澳大利亚行其道，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于澳大利亚在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长周期中，无论从矿业、农业还是旅游和教育，对中国的依赖急剧增加，所以中国政府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有高度的依附性。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表示，中国将澳大利亚在经济上的依赖看成是澳大利亚的弱点，因此想利用经济杠杆调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冯崇义说，澳大利亚它本身在中国眼中是一个软柿，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商业依赖、经济依赖性很强，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差不多一半都在中国市场上，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就使澳大利亚痛，认为它是一个软柿可以捏。第二，因为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如果说盟友关系，澳大利亚现在是美国最铁的盟友，在五眼联盟中包括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应该是最铁的，而且它的一些动作和美国有一些是伙同，有一些是配合，比如禁华为，澳大利亚比美国更早的彻底将华为踢出市场，哪怕他以前退休的总理做他的董事会主席，做他的顾问，他们根本不在乎，所以澳大利亚本身和美国的关系是基于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共享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他是好像磐石一样的坚定，中国很怒火，想用他们的经济优势和经济杠杆来使澳大利亚脱离美国，他想挑拨离间使澳大利亚离开美国，打破这个的联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中国的战狼外交做法包括赵立坚挑衅性的推特图片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将加强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联起手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夏明说，他最后会适得其反，因为会促使西方国家联盟的强化和形成， 而且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其实最早醒觉的应该是澳大利亚。汉默尔顿的两本书，无论是正正的入侵还是隐蔽的手，揭露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在2005年6月悉尼领事馆的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出走。陈用林走给澳大利亚的情报界和外交界带来了很多全新的讯息，亦都使澳大利亚猛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认识中国的间谍战或者超限战或者中国统战的渗透等各方面，夏明说他认为是比美国还要更早醒悟。所以澳大利亚现在做的很多的努力，在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问题上没有起到西方领袖国家的作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是共同承担了维护西方盟国、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集体的责任和作用。夏明认为，由于拜登政府将特别强调强化和盟国的关系，这样民主国家联盟会成为拜登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基石，所以在民主国家联盟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亦都会激活对国际组织的各种运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亲共的旅美社会学家、武统学者李毅日前在对比中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成效的时候，为了炫耀专制体制的抗疫优势，笑称中国疫情死了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此番言论一出，就在网民当中激起强烈的反弹。分析人士说，李毅对中共政权的吹捧实则是低级红，只会招致人对专制的反感和蔑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李毅在10月16号在深圳湾论坛上发表演说，对中美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成效进行比较。部分视频近日在网上被曝光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了说明中共专制体制的优越性，李毅在演说当中笑称新冠这件事是最不利欧美、最有利于北韩和中国，所以我们死了4000人，但是你死4000人和美国死22万人比较，你等于一个人都没死到。他又说，我们等着差不多亦是接近零感染，差不多亦是接近零死亡，14亿人死了4000人，这个根本等于没人得病、没人死。李毅在评论这一场向中国和全球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的时候，又说全球经济现在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提前了。李毅又说，这个不是美国在整治中国，而是我们将美国逼到活不下去。新京报11月23号发表媒体人洪之题为叫做死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逝者生命岂能这样被归零的文章。他批评李毅匪夷所思的言论，在他自以为幽默和自信的映衬之下，完全看不到任何对生命的尊重，无异于漠视他们的存在。新京报是2003年由南方日报和光明报合办的知名都市报，现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虽然有部分网民支持李毅，但更多人对他展开围剿，痛批李毅以著名爱国人士与学者自居，漠视生命，指他是人渣、冷血、毫无人性。对于新京报的批评，李毅在11月24号在无阻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说他这段说话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是赞颂中国抗疫斗争取得辉煌成绩，批判美国的抗疫斗争有重大失误。李毅指责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打击著名爱国人士的邪恶目的出发，故意断章取义，将和美国比这四个字的前提删去，无中生有，造谣污蔑，恶毒攻击，恶意诽谤。他又说，这些坏人是诽谤罪的罪犯，是犯罪分子，本应绳之于法。同时李毅仲以世界知名学者以及台海问题学者的身份连发了三条 YouTube 视频，怒斥新京报和洪志。李毅说，你太大胆了，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这个是谁的土地？你以为新中国是你家吗？这个还有党、还有政府、还有军队，你以为你是谁呢？老实一点，你搞清楚是什么地盘，你看清楚是什么天空，看看这个是什么大地，这个是毛泽东共产党打出来的天下，不是你新京报的天下。李毅又说，自己只是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党媒，不知道新京报是什么，一定是资本力量。 他又说资本力量在中国有两大代表，第一是以华为为首的任正非，而第二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不过马云遇到麻烦，原因是他听党和政府领导不够。人民用日记记录武汉疫情封城期间大事小情的武汉作家方方，近日入选英国 BBC 2020年巾帼百名。方方在11月25号在一篇微博贴文当中对李毅的视频略有评论。方方说，李毅讲起疫情的时候哈哈大笑，和关于零死亡的欢谈令我想起一个词叫做狰狞。在这个几月看到很多狰狞的面孔。第一，方方又在微博上转发，李毅就是太极累累和马保国合体诞生的 K 型变种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斥责李毅唯一自信能够保护他的就是拉起一面爱国的旗帜。殊不知啱啱就是这种嘴虫正在丢中国人的脸。套种话语模式话，这个才是真正向敌对势力递刀子。这篇由张爷撰写的核文仲直斥李毅反之。文章话，完全堪称庚子后疫情时代炸出的最烂嘴虫，以嘲笑而帮死亡人数，进而弱化同胞为这场抗疫付出的包括几千人死亡的巨大代价，这个就是典型的高级黑低级红。著名文史学者、网络主播袁腾飞11月26号发视频斥责李毅，说现在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百鸟禁声、猪头成精，居然如此张狂，满嘴嚣张气焰。袁腾飞又批评说，现在就是这个世道，这种厚颜无耻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劝告网友对这种情况不要理会。他又呼吁不要用是非善恶的观点去批断。他又说，你知道到底这个是什么情况，你就知道现在是一种什么的环境，为什么这种情况他能够这么嚣张。网友普遍对袁腾飞怒骂李毅吶喊清快。有网友说，袁老师骂得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因为这种荒唐的新时代才能够令到李毅这种人可以跳上跳下。打住爱国主义的幌子胡说八道，还理直气壮去威吓恐吓，谁给他胆子这么猖狂呢？果然爱国主义是流民最后的庇护所，一点都没错。仲有网民说，袁老师不愧是有智慧的文化人，骂起上来都有意思，回味无穷。又说，李毅自称学者，误导大众，应该受到所有学者的无情鞭挞，以正三观。一名网友在网上留言说，在中国这种没人性的所谓爱国者，何止只有李毅一个，而且不要说这4000人的数字始终不被世界所认可，就是只有4000人死亡，难道这些人不是一条的生命？如果死人的事发生在李毅家人身上，他还会不会这么幽默呢？好一个赞颂中国抗疫斗争取得辉煌成绩，批判美国的抗疫斗争有重大失误，难道4000个中国人的命不是命，是谁一直掩盖武汉发生的疫情呢？不过亦有很多网民为李毅鼓气，留言支持李教授，向李毅致敬等等。11月26号，李毅又发视频回应新京报同作家方方。李毅一改之前对新京报的敌意，说他本人、深圳湾论坛主办方以及主管办方的深圳党政有关部门都希望将新京报的纠纷尽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早啲过去。李毅在回应方方时称他是优秀的八流作家，又说方方的获奖但是被查禁的小说《软埋》虽然艺术性很高，但是彻底反动，否定中共夺取政权所依赖的土地革命。李毅又说，方方的武汉日记将武汉宏伟的、宏大的、雄壮的抗疫斗争描写得凄凄惨惨戚戚，为全世界的反华势力提供否定中国的口实。11月28号，李毅在回应袁腾飞的视频时指袁腾飞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指责他前几年用最下流的、最卑鄙无耻的、最无人性、最不可饶恕的那种恶毒语言恶毒地攻击我们国家、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军队的伟大创办人和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又说是靠攻击毛泽东出名的。李毅甚至警告袁腾飞回头是岸，否则14亿中国人怎会放过他。上28号当晚，李毅再发一个李毅告别新京报方方袁腾飞的视频，说希望围绕他深圳湾演讲论坛的争议尽快了结，但他指责后者组织了一个反李毅三家村，在全球掀起反李毅滔天巨浪。李毅在一个视频当中搞清了新京报归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但质疑这份报纸同方方同袁腾飞搞反李毅三家村，党部是否成党。 前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主编资深评论人士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李毅的言论令人鄙夷。
这种人有的是，哎，就是一个垃圾，这种垃圾你说他有什么可评论的，他说那些话你说当局喜欢吗？其实也未必喜欢。
李大同说，你这种垃圾有什么值得评论呢？他说这些说话当局就会喜欢吗？未必喜欢的，是那种乱讲自以为得意，就是一个依附于体制的垃圾，混饭和混碗饭吃，这个就是这种小丑，亦没多少代表性。中国知名自由主义独立学者荣剑认为，更有效的对付方式就是袁腾飞对他的斥骂。
当然这个人太粗俗是吧，太恶劣了，太渣了是吧，所以引起的公愤。我相信就左派来看，从大外宣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觉得这种人不在台面上。
荣剑说，他相信从左派来看，从大外宣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觉得这种人如果在台面上到处讲这些话的话，有损宣传的格调。袁腾飞这样闹他，还是非常精确地指出好像李毅这种人的水平性质，没办法跟他去正常地讨论去讲理由，你跟这种人根本是不讲不到理由。荣剑认为，近年中国国内好像李毅这一类的极左人物大行其道，跟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即是极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导向，在这种气氛之下出现这些人并不奇怪。他说，
他也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近十年里面不断的出现突破大家能够承受的底线的这么一些人物，比如说像司马南这些人。
荣剑说，近十年里面不断出现这些突破大家承受底线的这人物，例如好像司马南这些人，后来出现好像周小平这些人，不断将文化的水平线往下拉，并没有任何学养、知识上的优势，只是因为非常出格的观点，或者得到某些官员的认可，突然间走红，那些人亦迅速被淘汰了。还有一些好像所谓的教授，好像张维维、好像陈平，人民大学的金灿明教授，讲话都非常极端，但不理什么，李毅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个案。在61年出生的李毅，虽然头顶著名旅美学者、世界顶尖学者、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前研究员以及教授、福州大学台湾研究所、民建经济研究院的前所长等等的衔头，经常参加各种论坛，但是他在网上受到关注，还是在去年被台湾驱逐出境的事件。经常鼓吹武统台湾的李毅，2019年4月持观光签证到台湾，本来是参加和统会的论坛，结果因为违反台湾入境规定而被驱逐出境，这种事件使到他名气大涨。今年当武统言论在中国大陆网上盛行之际，李毅又乘势发表了几篇武统台湾的文章，而激烈的言辞批评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对台研究权威学者张念慈所提出的创造一个两岸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中国新概念。李毅又质问张念慈他想做什么呢？边个比张念慈咁大胆呢？甚至又提出应该要清理台海研究队伍。李毅嘅谈话受到前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陈孔立教授嘅批评。陈孔立今年七月撰文回应李毅话：我要告诉李毅，系共产党比张念慈嘅胆，你识唔识呢？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喺华盛顿嘅报道。
离开公众视野两年多的湖南株洲女子董瑶琼近日打破沉默，通过自拍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呼吁外界关注她被精神病的遭遇和当前被剥夺基本通讯自由的处境。这个是董瑶琼自泼墨习近平画像事件之后首次对外公开发声呼救，备受瞩目。同时中国当局看来正在针对董瑶琼求援的视频展开一系列的维稳打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董瑶琼在发出上述求援视频之后的次日，将她的推特账户上面的一些相关推文和图像删除。据信她受到了来自维稳当局的压力。星期四，一直关注董瑶琼及家人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在为董瑶琼转发两条推文以及视频之后，被株洲市国宝带走之后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这些是目前外界观察到的中共维稳部门对董瑶琼近日突破禁锢和封锁发出的呼吁作出的一些反应。11月30日，董瑶琼在判罚事件之后首次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面发出了一段视频，他说自己根本并没有精神病，就是因为判罚事件被送入精神病院，目前 仍在遭受地方当局严密的监控，甚至他父亲在洛阳市抗难之中死里逃生这样大的事情都是由其他人转告，令他感觉没办法继续忍受。他含住眼泪呼吁外界关注他日前受到当局监控和压制的状况，并且激动地表示他不再恐惧，他精神并没问题。这段大约两分二十秒的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得到很多网友转发围观和热议。流亡泰国的意见艺术家华勇曾对董瑶琼及他的家人给予很多关注和支持，他在转发董瑶琼那个求救视频的推文之中表示，董瑶琼发出这条宣布他并没有病要自由的求助视频已经两整日，如今他的推特信息被删除，是否是被强迫所谓不知而知，是否已经失去了自由呢？请更多的朋友去关注。华勇在另外一条推文之中写着，希望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和真正关心他的朋友积极呼吁还给董瑶琼真正的自由，不要强迫干预他的生活，言论自由无罪的。有网友跟帖表示，容不下一个弱女子的国度和国王，在地球上面能够容得下谁呢？还有人想跟他论谈道理吗？醒下吧。董瑶琼自称同家人长期失去了联系，美国之音日前就指向他父亲董建雕求证，仍在发生投水事故的湖南省洛阳市沅江山煤矿的董建雕对记者说，他并不了解董瑶琼当前的具体的情况，当日他同他的女儿加了微信，董瑶琼并没有精神病，没什么事，假日会回到老家的。董建雕同记者通话的时候，同他一起挖煤的十多名矿工在发生矿难近一百个小时之后仍然生死不明，董建标是侥幸逃生的两名矿工之一。活埋事件之后一直同董建标保持联系的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日前转发了两幅图片，其中一幅是董瑶琼的幼儿抱住一本圣经，欧标峰在图文的文字之中讲明谈到应董瑶琼的要求帮他发该推文，他说永远爱上帝，感谢上帝保护他承受很多苦难的爸爸。最后董瑶琼在他的推特账户上面推出了他在泼墨事件之后的首条的视频，也就是上述向外界求援呼救的视频，以及几条表示反对习近平王岐山的推文，其中提到他的微信被屏蔽，以及他在上海曾经被关押并且遭受不断性侵的羞辱。他在泼墨前就打举报电话都被中断了，但这些11月30号上传的视频和推文没过两日就不见了。目前拥有 1.4 万粉丝的董瑶琼推特账号只有2018年2月14号和2016年3月12号的两条无敏感内容的信息。欧标峰两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董瑶琼上推发送的视频之后受到了当局的压力，他说昨日被国宝找了之后他又退缩了，他说已经跟他的父亲联系上，感到很欣慰。欧标峰还介绍了董瑶琼请他代为发推的经过，其中谈到他说给董瑶琼知他父亲董建标从矿难之中逃生之后，董瑶琼感到很震撼，一方面感恩他信服的上帝，另外一方面又为自己不能够跟他的父亲联系而表示痛苦悲愤，第二天就上推发出了那一条说自己被精神病的视频。12月3号住在湖南省临湘市的欧标峰发推表示被株洲市国宝带走，株洲方面来了四个人说要带他去株洲，国宝领导要见他，现在已经上了他们的车从临湘去株洲的路上面了。当晚湖南维权人士陈思明发推表示他和公民王志华到株洲市路松区公安分局找到国宝队长打听欧标峰的消息，国宝守口如瓶，只是说省里面市里面的人正是跟欧谈话，下一步怎样还需要观察。这条推文说株洲公民已经有多人受到警察警告不要关注不要围观欧标峰的事。王志云发推表示欧标峰并不勇敢 这个刚刚过了40的男人总是念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再告诫他不要踩当局的红线，他是知道的，总账早就算好了，只差一个触发点。而这次的触发点正是当局最为敏感的董耀琼求救的事件，见证中国十年公民运动，关注甚至亲历过中国大部分公民事件，这一次轮到大家关注他了。美国之音拨打株洲市卢松区公安分局办案员警的手机，但始终是录音提示该手机忙，请稍后拨打。截至发稿，欧标锋仍未回复记者的询问留言，但他先前转发董耀琼求救视频的推特的帖已经删除了。2018年7月4日清晨，28岁的董耀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直播泼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巨幅宣传画，他手持摄像镜头喊着话反对中共独裁专政暴政，并且称他对习近平恨之入骨。视频之中，董耀琼话他后面是习近平的头像，他想要讲的就是他以实名制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的暴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他实施的老控的迫害，这样他就泼墨了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的暴政。董耀琼泼墨习近平画像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引来舆论高度的关注。此后董耀琼一度失踪，后来有消息说他被当局送入了株洲市一家精神病院，他的父亲和其他家人亦都遭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维稳和警告。当时董耀琼的精神状态在网上引起了种种的猜测和议论，他在泼墨的时候声称自己受到了中共的老控压迫，他的含义不明。很多网友担心这位在上海一家公司担任房地产中介的湖南女子因为政治原因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起来。同时泼墨习近平像的行为艺术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原来随处可见的习近平的画像等宣传看板几乎一夜之间在中国各地拆除。当时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了解情况，一名接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掌握案情，建议记者发传真提出采访的请求。记者向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发出的采访询问传真函至今仍未获得回复。在中国大陆一些访问时上向媒体披露他们被关入精神病院的经历，但是当局对此此后否认。苏州退伍军人朱永健在十几年维权过程之中曾经六次被送入精神病院，但是最近一次他打烂了在他家门口日夜看守骚扰并且限制他行动自由的不明身份人员的车辆之后，被关押22个月之后判刑23个月。上海医学机构鉴定他是偏执性人格障碍，但是具有完全行为的能力。朱永健对董耀琼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气愤，他说办理他案件的警察对他表示共产党就是不讲理。一名坚持维权抗争的老兵对美国之音说他被判刑坐监的案件目前已经上诉到苏州市中级法院，但是他的三个微博的账号都被封禁。同董耀琼的情况相似，当局害怕他讲出被精神病童遭受迫害打压的真相。微博已经为他注销了，他又说他有新开的微博三个账户都不能够用，怕他传播他们的丑闻，见不得人的丑闻。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的父亲常传明星期一是透过微博说已经见到他儿子，但是他的异常言谈令他担心，恐怕常伟平是遭受到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亦都饱受威胁。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的父亲常山明11月30日星期一透过微博表示已经见到儿子，但其异常言谈使他担心，常伟平恐受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亦饱受威胁。常伟平自10月底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后，当地宝鸡市警方突然在上个星期三即11月25日安排其父亲常山明会见。会见结束之际，常伟平突然放声嘶哭：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使常阔忧心。常伟平人身安全恐怕受威胁，并遭酷刑对待。而常父本个星期透过微博公开此事以嚟，据陈建刚律师同知情人士透露，常家人同周围朋友而家唔单止遭警方同当地国保多所骚扰，彻底禁声。常伟平妻子任职嘅医院高层亦都对佢施压，而常家所委任嘅四位律师加一一遭所属司法局阻挠，不得为其辩护。对此，知情人士称，当局而家系赤裸裸嘅来一个律师灭一个律师，同样遭受政治迫害。现已出逃至美国嘅陈建刚律师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习近平主政以嚟，人权律师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眼中嘅敌人。而自2015年嘅709律师大追捕以嚟，中共对异己同人权律师嘅非法迫害已成常态。陈建刚话：喺习近平嘅新时代，呢、這个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呢种常态就是中共喺实际上嚟讲系废除咗刑事辩护制度，或者讲终止咗中国刑事诉讼法嘅施行。据常山明星期一嘅微博贴文显示，佢上个星期三喺宝鸡市由六名员警陪同监督，父子俩相对而泣。伟平瘦咗好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讲说话语速度好慢，如同背诵一样。常父话，当时常伟平要求所有家人，包括妻子同岳父母，都唔好为佢嘅事奔波，或者透过网络提高对案情嘅关注。不过当会面结束，常父走出会见室之际，却突然传嚟常伟平从室内敲叫喉咙嘅吓叫：你同我妈一定要好好嘅活落去。常山明写道。这个是不是在这交代后事呢？凄厉又恐惶的声音使他瞬息间崩溃。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爸爸不会放弃。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常山明已经多次发文章表达对其儿子人身安全的忧心，以及对当局无端骚扰常伟平妻子的医院工作和非法阻挠委任律师辩护的愤怒。他曾感叹，一人被酷刑，全家丢工作。根据常山明的贴文，11月底以来，他所委任的张庭元律师在抵达宝鸡市的隔日，就遭所属司法局连夜赶来的人堵在酒店强行带走。常山明痛斥宝鸡市高薪分局将法律当次子。另外，据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常父所委任的张科科律师曾经在宝鸡市停留4日，但期间不单止没办法见到常伟平，回到湖北之后更遭当地司法局约谈施压。至于另外两位律师陈俊学和傅爱玲，则在新高分局递出会面申请后，亦立即接到所属的广州司法局和国保等单位的阻挠和威胁电话，估计后续恐也必须被迫退出此案。知情人士话，常伟平妻子在深圳一间医院任职，本星期医院高层亦都出面向常伟平家人施压，要他们低调禁声，不能够接受媒体的采访，亦都不能够再对常伟平案情声张，就连提供协助的朋友亦都数度遭国保串门威胁。对此，陈建刚律师表示，不单止中国的司法制度已沦为政权的打压工具，而家就连律师呢一个救济渠道，亦都被中国政府把持同垄断啦。佢话，习近平主政下嘅大形势就系要消灭人权律师呢一个群体，因此中共从捉人、关人、骚扰家属、不准家属自聘律师、所聘律师遭司法系统威胁后退出，由政府安排有表演性质嘅官派律师，到最后要判刑几年同犯乜嘢罪。都已经好似流水式生产般的制度化了，不循法律，最终亦都由政府片面拍板决定。陈建刚律师根据过去经验同诸多人权律师的案例分析，宝鸡警方之所以安排常家父子会面，就是要透过常伟平的口来达到当局要常家人禁声的目的。他说，常伟平在会后的失控吶喊，恐怕已经代表他已经处于恐惧和绝望中。陈建刚说， 这个会面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常伟平的口，将他们已经排练了很多次的话，将官方的话用常伟平的口讲出来，话给他的家属听，就是你们在外面都不要管我了，不要发声，不要吵，不要再为我的案件呼吁，听政府处理吧，这个是官方政府的唯一目标。陈建刚说他相信常伟平完全处于这种恐惧当中，他最后讲的这些话其实就是一种完全的恐惧绝望。陈建刚说，犯罪嫌疑人在入狱后处于警方24小时的控制下，当被警方折磨到出现恐惧后，就很容易被控制，要他们好像木偶一样演戏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经验和案例过去太多了，他悲观地说，面对镇压，家属律师和公民圈都手无寸铁，所凭藉的只是有无罪的事实和对法律的确守。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的法治环境下，当受到无憾镇压，依法亦都无法伸张时，如同秀才遇到兵，能做的极其有限。他说，宝鸡警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常伟平犯罪的证据，但现况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民处于完全被统治控制住，已经失去维权的空间。他断言中国的人权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化。陈建刚研判，常伟平再度被施以酷刑的可能性很高，轻者24小时疲劳审问，重者严酷的肢体刑求。常伟平今年一月首次遭酷刑时，就曾坐过所谓的老虎凳，留下手指麻木等长期的后遗症。现年36岁的常伟平原在汽车厂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并于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知情人士说，他曾代理过多宗公益和敏感维权案件，包括艾滋和乙肝病患的就业和歧视问题、疫苗等相关议题，是公民圈内非常热心具正义感的律师。而他所打赢过的诉讼和揭举过的警方违法事件，亦曾受中国媒体报道表彰过。常伟平在2018年底一度被停业3个月，但期满后一直没办法顺利找到律师所再度挂牌执业。2019年12月，他应邀出席由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所发起的厦门会议，与近20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圈朋友互相讨论了对律师执业和热点维权事件的看法。不过今年一月中旬，他却遭宝鸡市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之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日，直到1月23日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取保候审，并限制他不能够离开宝鸡市，且司法局亦都同步注销他的律师证。据常伟平在 YouTube 频道所录制的翠宝日常系列视频自成，他在宝鸡市居住的10个月间，警方和国宝每日电话骚扰他，每个星期要求和他会面一次，亦曾刑事和行政传唤过他一次，所制作的笔录更高达16次，但次次都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他坚称自己无罪，并且说这些无谓的侦查过程已经对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的压力，亦都对他的生活、家人和朋友圈造成极大的干扰。他曾抱怨，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虽然都是点滴微小的事情，但是自豪地说，我认为我们是在这里推动社会的进步，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尽到了对身边同胞和社会的义务，我们如果不是被奖励的话，亦都不应当被如此对待。在他10月16日发布的一则视频中做出重大声明，公布自己在今年1月首次的监视居住期间所曾遭受到的非法酷刑对待。他说，我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受到宝鸡市公安局严酷的酷刑，我被锁在宝胎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日24小时，10日的时间，这个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知情人士研判，可能就是这一段视频使他再度在10月22号被捕，遭警方报复监视居住至今。美国之音致电宝鸡市， 高薪刑警大队咨询，值班警员传达高层领导要求记者嚟现场了解，电话里边网上回复不了。另外，美国之音亦都扫到致电高薪分局副局长向贤宏同广州司法局姓李嘅科长，并分别留下简讯同电邮，但均未获回复。常伟平无故遭羁押嘅案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嘅关注。瑞士日内瓦律师工会喺十月底发表公开信函，向习近平及中国公安部表达高度关切，并提出五项要求：一、若未有可靠证据，需立即释放常伟平；二、确保常伟平能唔受限制嘅接触家人及自选嘅律师；三、确保常伟平喺被拘押期间不被酷刑及其他苛待。中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嘅缔约国，需确守其所保障嘅权利；四、确保常伟平得到司法正当程序及公正审判，特别系要尊重法治中无罪推定嘅基本原则；五、保障常伟平及所有中国嘅律师于现在及未来喺履行其专业职务以及进行合法维护人权嘅活动时，均不受滋扰、恐吓及报复。国际嘅关注同声援。另外，包括国际律师会、英格兰同威尔士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等六大国际法律组织亦发表过联合声明，做出相同的要求。而六名中国爱滋社群的代表亦在十一月底以化名的方式向宝鸡市警方发送公开信，呼吁公安守法。公开信写道，他常伟平律师基本每次代理的案件都被媒体关注报道，使得社会有更多机会关注艾滋感染者群体的存在，了解艾滋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使用人单位亦都学习了相关法律，减少对艾滋的偏见和对感染者的歧视。可以说，每一次诉讼都成为改变艾滋感染者命运的案例。艾滋社群希望宝鸡公安能够依法办案，保障常律师各项权利。据提供法报协助的中国公益人士杨占清表示，在中国现行的高压统治下，公民圈和律师遭政治迫害者越来越多。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特朗普总统批评选举舞弊，令到很多共和党人心中产生疑问。佐治亚州是在选后重新点票的一州，从1992年以来，该州还没有投票支持过民主党人担任总统。下面美国针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批评选举舞弊，使很多共和党人心中产生疑问。佐治亚州是在选后重新计票的一州，从1992年以来，该州还没有投票支持过民主党人担任总统。亚特兰大有500万人口，是佐治亚州最大的城市。四年前，布兰登·尼文斯从三藩市搬来从事技术行业工作。他认为亚特兰大是一个比较便宜而且充满机会的地方。他说，身为一个少数族裔而且是一个男同性恋者，他在这里不觉得受到攻击，他从不觉得被人指手画脚。尼文斯曾投票支持前总统奥巴马，四年前他决定投票给特朗普，2020年再度投给他。尼文斯说，他选择特朗普因为他是最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这个国家有庞大的一代人或者成群的人被抛在后面，这个好使尼文斯产生共鸣。讲到选举，尼文斯这样看，他说，如果有问题就拎出来，如果没有你需要向前走。梅根史密斯是来自郊区的老师，他对选举结果很有意见。他说，他确实相信这一次选举有欺诈，他认为每一次选举都有欺诈，但是史密斯认为这一次选举比以往更加猖獗，而且他相信要归根究底的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他们作为美国人真是没有很多立足基础。参加青年共和党员会议的人同意，在对问题和选举的看法方面，他们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团体。商业房地产工作者艾伦·英格里希说，很多人看法不同，他们并没有意见一致。老实说，他们的党对这一次选举有一些分歧， 英格里希话佢认为你睇到半数人一口咬定呢一次选举被盗窃啦，另一半人话可以讲佢哋坚持选举结果就系事实无疑。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佐治亚州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